最近啊，这个抖音电商要成立红果电商的这个消息刷爆了社交媒体。那这个红果电商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切入电商领域呢？其实啊，红果电商它是由抖音的庞大的用户基础和非常成熟的内容场景以及非常完善的生态基建作为支撑的。那它的出现呢，也给整个短剧行业带来了全新的盈利机会啊，也让这个内容创作者、平台和商家都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没错没错，那这个确实是最近行业里非常热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吧。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红果电商的诞生的背景啊。那这个其实就绕不开一个问题，就是抖音电商它到底遇到了哪些增长的瓶颈？
就是抖音电商其实它的这个 GMV 的增速啊，是从2022年的 320% 一路跌到了2025年的 26%。然后呢，同时呢，这个流量池也被各个业务抢得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获客成本也越来越高，转化率也越来越难提升。
哦，确实，那看来就是光靠流量的红利已经很难再维持这种高增长了。
没错，然后呢，广告的加载率也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比例，用户对于这种硬广的形式也开始疲劳。同时呢，这个直播带货虽然说 GMV 很大，但是退货率也一直居高不下。那这些都逼着抖音不得不去探索新的路径。
那你觉得红果短剧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吸引到这么多用户？
就是它上线不到三年嘛，然后月活就飙到了3亿，日活也破了1亿，它的这个用户的单日使用时长也非常的高，能达到125分钟。它的这个内容呢是非常有话题性的，覆盖了30多个题材。
哎，那看来就是用户真的是被这些剧情给抓住了。
对，没错，而且它的用户呢是非常下沉的，就3-4线城市的用户以及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增长非常的明显。然后呢，它是一种免费的模式，它的这个广告的收入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预计超过了200个亿，再加上它的这个 AI 漫剧的这个产能的爆发，所以它的内容的供给和用户的留存都非常的强势。
你觉得红果电商为什么会被抖音单独拆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因为它的短剧的用户其实跟抖音的用户有挺大的差异的，然后它的这个流量还没有被充分的挖掘，所以它可以给电商带来全新的用户和场景。
哦，所以它相当于是给抖音电商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
对，而且它的这个短剧的场景里面可以把商品非常自然的融入到剧情里面，然后它的这个转化的流程也非常的短，它的这个内测的转化率是比抖音的新店要高数倍的，退货率也很低，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增长点。所以抖音把它单独拆分出来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探索这种内容加电商的新模式。
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红果电商的独特的优势，好吧。咱们第一个问题就是红果电商的目标用户群体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红果的用户呢，其实有将近60%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然后呢31岁到40岁的3-4线城市的女性又是主力军，他们也都是家里的主要的消费决策者，对价格也特别的敏感，喜欢买一些高性价比的东西。
看来这个用户圈层确实是很有潜力啊。
更有意思的是呢，红果里面有超过1/3的用户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啊。
然后呢，3线以下城市的用户占比也超过了70%，他们的单日人均使用时长是超过2个小时的，就他们的粘性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对这种剧情类的内容的接受度也很高，所以这是为什么红果的这个带货转化率会比较理想的原因。
那红果短剧到底是怎么做到让用户一边看剧一边就下单了呢？
就是红果把这个商品的推荐直接就嵌到了这个剧情里面，就比如说这个主角用了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可以点击屏幕上面就会出现这个搜通款，你就可以直接跳过去买，就非常的顺畅，
就感觉购物变得特别自然。
没错没错，而且它是在这个剧情的高潮的时候弹出来这个购买的入口，所以它是既可以激发你的这个冲动消费，同时它的这个退货率又会比直播带货要低，然后它的这个短剧里面的演员还可以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来带货，就大家可以边看边买，形成一个闭环，所以它的转化率会更高。
那红果电商在基础设施这块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它其实是完全复用了抖音的那一套非常成熟的商品库和供应链以及支付和订单管理体系，所以用户在红果上下的单是可以和抖音的主站的订单统一管理的，非常方便。
听起来对商家来讲也特别友好。
对，因为商家的话他就可以一键同步他的商品，然后他的后台的数据工具也是非常的完善，再加上红果和抖音今日头条这些流量阵地是打通的，所以他的流量分发和内容推送都是非常精准高效的， 那它的运营门槛和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咱们接下来就聚焦在红果电商的挑战和前景啊。咱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红果电商在平衡用户的观剧和购物需求时遇到了哪些难题？
其实用户来红果的核心还是为了追剧，就是为了那个沉浸感，为了那个爽感。所以你这个电商的元素如果差得太硬的话，就会很容易破坏这个体验，然后就会引起大家的反感甚至流失。
对，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度确实是挺难拿捏的。
没错没错，对，现在平台的做法是比较克制的，但是呢 AI 的商品识别还不是特别精准，有的时候推荐出来的东西和这个剧情里面呢也不是特别搭，然后呢也有很多品类是很难自然的融入到这个短剧里面的，包括平台和内容方的这个带货分成的规则也不是很清晰，所以也影响了一部分创作者的积极性。
那你觉得红果电商的这种短剧带货给供应链带来了哪些新的压力？
就是它这个爆品起来特别快，对，所以它这个补货啊，包括这个履约的速度要求是极高的，如果你的供应链跟不上的话，就很容易错失这个流量红利，然后也会影响用户体验和口碑。
对，这个确实是对商家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而且它这个用户的退货的标准也会更高，所以说品控啊，包括售后服务也得跟上，然后包括初期的话它可能更适合一些容易场景化的一些中小件的商品，那如果说你想要扩展到一些大家电或者说一些复杂的产品的话，其实你的供应链的挑战会更大。
你觉得红果电商面对现在这么激烈的竞争环境，它有哪些机会是可以抓住的？
就是现在这个电商的赛道确实是已经非常拥挤了，但是红果它的这个用户的月活已经突破了3亿，然后人均每天的时长也超过了2个小时，所以它的这个流量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潜力的，而且它的这个短剧的场景是可以直接激发用户的这种情绪的，所以它的这个带货的转化其实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听起来好像是它的这个流量的质量还挺高。
对，没错，而且它还可以直接对接抖音的这个商品库和商家资源，然后它的这个站内的交易闭环也是非常流畅的，再加上这个行业其实现在也是在往这个高品质和这个内容多元化去发展，所以红果只要能够持续的创新，把内容和电商的这个协同做好，还是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市场里面开辟出自己的新的天地的。
行，今天我们算是把红果电商从它的诞生到它的现在的优势以及它面临的挑战都给大家聊了一遍。
对，
我觉得就现在来看的话，它确实有机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但是最终能不能够真正的突围，可能还是要看平台怎么能够把内容和电商更好的结合起来。
好了，那么这期播客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